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，让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敬拜，是把我们的心打开来，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就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就来在思想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，主你坐在宝座前永远的为我们祈求，你对我们是那种不离不弃的爱。因此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打开来，求主的圣灵就充满整个会堂，充满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心因此能够听到从属天来的信息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经历更深层的敬拜，这是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这段经文，是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水井旁边的一段对话。我们要来明白真正的深层的敬拜的意义，然后我们来操练自己能够进入也能够经历这种深层的敬拜。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圣经故事的背景资料。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到六节，他说耶稣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边，那时约有五阵。请看这张以色列地图。那么以色列地图在巴勒斯坦地呢，从南到北不过是差不多120英里那么长。那么在耶稣的时代呢，就划分成三个区域。最北边呢叫做加利利，最南呢叫做犹太，有时候我们叫做犹大地，那中间这一块就是撒玛利亚。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由南向北走，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要到加利利。那你看到撒玛利亚的这一座城呢，叫做叙加。叙加的名字呢又叫什么？又叫做示剑。那在示剑，那么示剑这个地方有哪些重要的圣经事件发生呢？第一啊，就是亚伯兰。亚伯兰的名字后来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。那当他被耶和华神呼召离开他的家乡的时候，他就来到迦南地的示剑。那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所以亚伯兰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他进迦南地所筑的第一座坛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这个城东支搭帐篷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名字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，就是神，以色列神的意思。好，那么第三件事情呢，就是以色列人啊，从这个埃及带来约瑟的骸骨，他们出埃及就把约瑟的骸骨一起带出来，就是埋葬在示剑啊，就是雅各以前是用100两银子所买的那块地。那这块地呢，后来就说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。那当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候以色列众人站在约柜两旁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，那在那个地方为以色列民祝福。然后最后呢，约书亚也在示剑呢来鼓励以色列人说，今天你要做一个选择啊，你要做一个选择，侍奉哪一位神。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左边呢是基利心山，基利心山有很多青翠的植物。那右边呢是以巴路山，以巴路山呢是光秃秃的。所以基利心山代表祝福，以巴路山呢代表咒诅。那整个的地形地势像一个天然的传声筒，所以当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呢，那声音可以达到很远啊。在这个地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选择一条蒙福之路呢，还是要选择一条咒诅之路？ 约书亚说，你们究竟是要侍奉大河那边的神呢，还是要侍奉外邦人亚摩利人的神啊？那约书亚怎么说？他说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好，那么来到了事件，他有一口井，有一口井叫做雅各井，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一个主题啊，就在这个地方雅各井。那么后来在这水井上面呢，盖了一座教堂，东正教的教堂。那这个教堂就刚好盖在水井的这个啊，水井就正好在教堂的地穴的中心。那你看到有右边这张图有个朝圣客哈，他正要走下阶梯到地下室里面去看这一口水井。那么到了这口水井，很多人就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将一杯水啊倒到水井里面，然后听那个水传回来的声音，就知道这口水井有多深。那么我去年呢也做了这件事情，亲身体验一下，这口井真的很深啊。所以当耶稣跟门徒来到撒玛利亚的事件，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午的时候啊，他们走到了雅各井，众人又累又渴，耶稣就坐在井旁休息，门徒就去买食物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雅各井打水，耶稣向他要水喝。为什么向他要水喝呢？因为他本身啊，耶稣没有打水的这个水桶，没有这个工具，撒玛利亚妇人有，所以请他打一桶水给他喝。但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宗教历史纠结400多年了，他们是互相不来往的。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4:9，他说啊，他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要水的这个回答，他说，你既然是犹太人，那怎么跟我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他说后面就做一个注解，他说原来啊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那没有来往是什么意思啊？没有来往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共用一样东西啊，比如说不会坐在一起吃饭，不会坐在一起吃饭就不会共用一些杯盘。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说他们不会共用一个打水的水桶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耶稣怎么会向他要水喝呢？所以在这一段对话里面，耶稣就从人身体那种干渴的需要，需要井水呢，他就把它引到了另外一个主题。这个主题就是满足人生命干渴的活水，就是在约翰福音4:14和14，他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那个是谁啊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他说，人若喝我所赐他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是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啊。我说原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，撒玛利亚妇人听得懂吗？他听不懂了，他听不懂，说你在讲什么，我跟你要一杯水啊，我们在谈这一段喝水的事情，怎么会引到这里来呢？所以你要了解撒玛利亚妇人啊，他对活水的一个理解，他知道什么是井水，井水是从井里面出来的水。那他认为活水呢，就是像一条小溪流不停流动的水啊。所以他如果有一条小溪流不停流动的水啊，他还需不需要在中午大热天的时候跑到这里来打水啊？他说不要嘛。所以请你把这条水告诉我，你来指点迷津啊，所以以后我就不用跑这么大老远来打水啊。那耶稣知道他听不懂啊，他就直接的说出来，他说撒玛利亚妇人，你今天不是生活中没有井水而干渴啊，你是生命中的混乱啊，没有活水而干渴啊。那么讲到这句话，我就想到了在阿摩斯书8:11，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啊，干渴非因无水啊，是为什么？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他说因为你生活中的混乱，你带来那种生命的干渴。因此耶稣要说的是，要指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，他这个生活中的弱点，来告诉他说，你真正需要活水是因为你生命中有这种干渴的现象。这就是在 接下来十六到十八节的这段经文，耶稣说：“那你去叫你的丈夫来，啊，就叫你的丈夫来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啊。”啊，他说：“我现在没有丈夫的意思啊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”他说：“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”你这话是真的。所以这一段话怎么样？就揭开来这位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有婚姻的混乱，这种混乱的男女关系啊。所以因为她道德败坏的被指指点点，所以她变成说，她要在单独在中午呢，太阳正热的时候来打水。她可能是被她的众女伴来排斥啊，也可能是害怕再一次受到羞辱。所以当耶稣直截了当单刀直入指出他生命中混乱的情况的时候，他突然就像人被逼啊，要再次去面对他那种不光彩的面目，就好像小偷在偷东西啊，当场被抓住那个心情一样，他被逼着要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不道德和瑕疵，所以他就要来承认，被逼着承认啊，他生命中干渴存在的真实性。所以接下来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又突然啊，将这个话题转到一个信仰上有争论的神学议题啊。他心里面想，哇，既然耶稣啊能够看穿一个陌生妇女的混乱的生活，那你是先知啊，你也能够指出一条解决之道啊。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十九二十节，他说，哎，妇人说，先生啊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啊，那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啊，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，那到底在哪里拜啊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我应当啊怎么样做，我应当怎么样做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，圣经的教导是有两种启示啊，两种启示。启示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掀开来啊，掀开来。所以圣经在启示我们有关神的事情啊，因为是掀开来，就像你说你掀开一块石头，石头下面的小虫子啊就跑出来，你掀开衣服一看啊，原来已经有纬度了啊，这叫做掀开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了解说，圣经向人掀开来呢，就是把人的心呢掀开来，看见哇，原来人里面那种生命干渴的现象，那种需要，那种原来盖在我外面那一层社交行为所造成的这个啊面目呢，遮住了我原来内心的本相。所以当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段故事里面呢，他讲到说，只有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啊，神的话被掀开来，那一层原来遮住内心良知的硬壳，人才能够看到我自己有那个干渴的生命。这个时候才突然觉察到需要神，需要一股源源不绝的生命活水来满足人深层的那种饥渴，那种干渴。就像启示录二十一章六节说的，他说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啊。所以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看到当撒玛利亚妇人她突然将话题转向敬拜的时候，她的心在想什么？他是不是希望从耶稣的教导里面啊，从这个敬拜当中找到一个拯救，找到一个能够解决他生命中干渴的那个活水呢？他心里面想着说，那我应当怎么做，应当怎么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星期天我们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，我们为了什么？你可能没有像撒玛利亚妇人啊有这么乱的生活，五个丈夫啊，没有小三，没有小五啊，但是你可能啊有一些也是非常很难解决的那种生命干渴的困境啊，可能是每天经常冲突不断的婚姻关系，可能是很难教导的这个儿女，可能是无理相逼的二老板啊，可能是众叛亲离的人际关系啊， 不管你是哪一种，大的也好，小的也好，我们来到主日敬拜，主日敬拜结束了，你走出教会，开车回家，你原来这些有的问题，这些生命干渴的困境，来到了教会，你是否得到了生命的活水？有没有解决你干渴的需要？一周又一周过去了，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，好像原来的问题还在那里，好像没有解决，没有改善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也祷告啊，神怎么没有来改善解决我生命中这些困境，这些难题呢？你有没有这种情形呢？当撒玛利亚妇人，当他提出敬拜的问题，21节、23节，耶稣就回答说，他说，妇人啊，你当信我，他说，时候将到啊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啊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所以这段经文就说到，当撒玛利亚妇人啊，她在这个山上敬拜，这山上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基利心山，她在基利心山敬拜。耶稣说，他们不知道啊，他们所拜的是什么？在表示什么？撒玛利亚人是在无知中敬拜，他们认为他们在拜神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真正在拜的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不知道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原来撒玛利亚人他们只接纳摩西五经啊，摩西五经就是旧约圣经的头五本书啊，就是摩西写的头五本书啊，他们拒绝接受旧约其他的书卷，所以后面摩西五经后面的经卷呢，他一概不承认不接受啊。所以因为他们只有一本短缺的圣经，他们就只能有一个短缺的宗教，短缺的宗教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啊，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手上的圣经总共有几卷书啊？旧约有几卷啊？旧约有几卷？新约有几卷？那你读完几卷啊？你读完几卷书啊？手上有66卷书，跟你读完66卷书有一样吗？不一样的。我刚信主那几年啊，我家里有10几本圣经，很多版本都有啊，可是很少被翻过啊，很少被翻过。我对神的认识也是在主日讲台和主日学听来的，都是一些不完全的。一直到我认真的在读圣经，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每本书认真的读了以后呢，我才渐渐的对神勾画出一个完整的 picture， 完整的轮廓。当我们啊不认识的时候，我们说哇，做基督徒好麻烦啊，太多限制啊。啊，我们听主日学听讲到说，这个也不能做，那个也不能做啊，这个也被限制，那个也不被限制啊。哎呀，我们还是快死的那一刻做基督徒比较好一点啊。所以我们来思考，我们认真了解神的话语，圣经，我们知道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律法、命令、典章、诫命，神的话好像很多的条文，似乎是条条框框要架在你的身上，架在你的生活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当神写出圣经要我们去遵守的时候啊，不是要限制我们，不是要限制我们，神是希望我们今我们一生啊，走的是一条蒙福之路啊，蒙福之路啊。我请问啊，为什么要有交通规则啊？交通规则是限制你还是保护你？是保护你。所以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守交通规则啊？你要教导孩子守交通规则的目的是要保护他，让他一生有安全嘛。所以过马路要停听看， 目的是保护啊。所以神管教我们就像人管教儿子一样，圣经就是要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走蒙福之路，终究享福啊。这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讲的话，他说你们今天聚集在这里，要进迦南地，在基利新山，在以巴路山，我告诉你，遵守我诫命的人就是走在蒙福之路，不遵守我诫命的人进去迦南地以后，就是跟他们同化同流合污，就是走一条咒诅之路。所以今天是我们主日学啊第一天开始，我们今天会有一堂课叫做学生命记啊。你知道学生命记的目的是什么吗？啊，只要记得四个字就好了，做蒙福人啊。学生命记目的就是做蒙福人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记得啊。所以我们每个星期天来教会参加主日敬拜，我们是不是知道啊什么是敬拜？什么是敬拜？耶稣就讲出这个重点，他说如果没有心灵和诚实做根基，那你在基利新山上的敬拜没有价值，在耶路撒冷的敬拜也没有价值。他说敬拜不是地点的问题，敬拜也不是知识和仪式的问题。所以耶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掀开来，掀开来敬拜的假象和误解，就引领人回到他们全人的最深处。只有当你面对自己的真面目的时候，他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敬拜神的人就当用心灵和诚实做根基来敬拜他。有一位基督徒啊，他告诉长职同工，他说啊，我决定了要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啊。那负责同工就问他说，那你为什么要换教会啊？这位基督徒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教会的敬拜啊死气沉沉，讲道太枯燥了，我没有得着，没有被喂养，所以他走了。我们在主日敬拜啊，有人喜欢唱诗歌坐着唱，有人喜欢唱诗歌站着唱，有人喜欢唱诗歌是举手来唱啊。不管哪一种形式，形式不是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里面心灵和诚实是不是用真诚的心来唱诗歌啊。有人喜欢牧师讲到要多讲一点故事笑话，有人喜欢牧师讲到要正经严肃，不要嘻嘻哈哈，那没有错。我们到教会要选一个合适自己的教会，要选一个能够得着喂养的教会，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的是，我们来教会不是只有关注自己得着什么，我们要来思考，我所关注的应当是神从我的歌颂敬拜祷告赞美中神得着了什么，神得着了什么。我们在主日敬拜，如果我只是想哎呀，我要得着什么，我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自己的需要，我有没有得到满足，我用这个角度来衡量的时候啊，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。只有当你换一个角度，你说我来主日敬拜，我要思考神会从我身上得着什么，只有我带着更新过的心思意念啊，我是用圣洁的身体和我的生活，我来献上作为活祭，这才是满足神啊，以神为中心的敬拜。我们常听到敬拜、祈求、感谢这三个名词是有不同的，是不同的。当我们感谢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自己所蒙的恩典；当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我们想到的是自己的需要；但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应该想到的是神自己，神自己。所以当我们明白敬拜的意思以后啊，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操练啊，进入一个更深层的敬拜。在主日敬拜里面啊，你觉得哪一项最重要？我们的程序单拿出来，我数了一下，今天有13项啊敬拜的程序啊，哪一项最重要啊？除了默祷散会这一项以外啊，你最关心哪一项？有些人认为啊，正道是整个敬拜过程的焦点，万一有事不能准时来，只要没有错过牧师的正道时间啊，就不会有太大的损失啊。万一真的是 很迟很迟来不了啊，最后不要错过牧师的祝福啊，也是可以啊。主日敬拜啊，每一项都很重要，而且每一项里面我们都要用心灵和诚实做根基来敬拜。所以现在就我们来看啊，操练我们敬拜的五个建议啊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恭敬预备身心灵啊。弟兄姐妹，你来教会聚拜的时候啊，敬拜的时候啊，你要把身体带来，把身体带来。你说牧师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不是坐在这里吗？怎么叫我们把身体带来啊？有人来敬拜，是星期六晚上看电视、上网，弄得很晚才睡，带着很疲惫的身体来到这边，一坐下来就开始闭目养神，阿门的时候就清醒过来。我们要把身体带来，我们的身体要养足精神，我们才能聚精会神敬拜神啊。我们把心要带来，我们的心里面还在想昨天电视剧的那些剧情啊，哦，还在是想着等一下啊，主日敬拜结束以后去哪里修房子，去哪里去啊吃一顿，那我们的心并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们要把我们的灵带来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进到教堂，我们坐下来，我们就开始操练安静。山上的湖面只有在平静的时候才能反映湖边的垂柳啊。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只有安静，我们灵里面安静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反射神的荣光，我们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。所以预备，保罗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身心灵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做活祭，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怎么做呢？星期六晚上不要太晚睡，早点睡觉，养足了精神啊，养足了精神，我们预备自己要来敬拜神，预备自己。第二呢，我们要口唱心和赞美主，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，我们唱到了天上的真神主耶稣坐在宝座前为他的子民代求，无罪的耶稣为我们而死，这些诗歌这些旋律我们都很熟悉，所以怎么样，我们很习惯的开口在唱，还是我们唱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放进去，口唱心和。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他说，你当用诗章颂词灵歌，我们要来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。我们怎么样操练自己，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时常提醒自己，我现在是不是又走神了，我的心是不是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把我们的心带回来，带到诗歌里面了，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个诗歌里面。第三呢，我们要来甘心领受神的话语，甘心领受主的话语啊，主日敬拜当然我们就是要听牧师讲道，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。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他说，庇利亚这个地方啊的人，咸于铁撒罗尼迦的人，他们是怎样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。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，重点是甘心领受的态度。那甘心领受也不是叫你说一定照单全收啊，牧师讲的所有的话你通通同意啊。但是我当我们带着甘心领受的心，我们就不是坐在那边打分数啊，看看牧师今天讲的好不好，看看牧师今天讲话有没有讲错。牧师也是人啊，难免有口误，也会说错话。但是我们带着甘心领受的心呢，我们来想，或许今天的信息里面就有一句话是我可以学习的，就有一句话是神来的信息，一段经文是神要提醒我，作为我改变的力量，作为我下礼拜的帮助啊。第四啊，我们要倾心吐意祷告主，倾心吐意祷告主啊。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都有祷告对不对，那我们的祷告的重点就是倾心吐意这四个字啊。他说不管你心里面有多少的愁苦，多少的欢乐，你在神的面前啊，就像倒水一样，整桶给他倒出来啊，就像啊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节， 哈拿呢是那位不能怀孕的妇人啊，她来到圣殿的面前，她说：主啊主啊，我心里面啊真是非常的愁苦啊，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啊，我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啊的祷告以后，神就垂听哈拿的祷告，因此撒母耳就从哈拿而出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一向都是啊，主席跟牧师啊带领我们众人做公道。那以后我会鼓励我们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讲道结束的时候啊，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，让你自己跟神祷告，为你自己今天在信息里面的领受做一个回应。我相信每一个人，你带着不一样的内心的感动，你的心情，你来到教会，牧师呢不可能知道每一个人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有什么苦楚，你内心有什么感动啊，牧师不可能知道的，你知道。所以你自己跟神祷告，为今天从这个信息里面所领受的，你跟神祷告，把你心里面那些话倾心吐意的呢，你倒出来，然后最后牧师带我们做公道。第五点呢，我们要乐意奉献谢主恩啊，我们真诚的奉献，神看的是内心，是心甘乐意，我们带着感谢来的奉献啊。奉献不是跟给别人比较，比多比少啊，你心里面自己知道神给你恩典有多少，你就愿意拿多少来到神的面前，这是你的决定，这是你的感动啊。那我们写奉献支票，最好在前一天就写好，不要奉献袋到你面前的时候啊，赶快翻皮包拿支票啊！啊，这个太匆忙的奉献也是不太好。我们先预备好，为你的奉献做感谢祷告，我们隔天再来做奉献。那最后呢，当我们要散会默祷了，要默祷散会了哈，主席也报告完所有的事项，你可以说：我离开教会以后，我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有什么需要我改变的？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愿意去做。当我们听完报告事项啊，有时候十几项的报告事项以后啊，我们听完说：哦，我知道了。我们不是这样想，不是我知道了，我们要去想这个问题，有哪一项报告事项是我可以去服侍的，哪一个报告事项里面我可以去服侍的，我去想哪一个肢体关怀里面我可以为他祷告的，哪一个事工我可以为他祷告的。我们常常说祷告很重要，有没有人否认祷告不重要的？有没有人认为祷告不重要的？每个人基督徒都认为祷告很重要，祷告是亲近神跟神连接的一个重要的啊一件事情。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真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去操练我们的祷告，除了三餐谢饭祷告以外，我们真正的有没有去操练？我们今天的诗歌也唱，我们每天清晨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指教指正我们的心思意念啊！我们来向神陈明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求神来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圣灵来要让你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。当我们每天祷告的时候，有没有感受到我在为我今天说错的话做错的决定来自己责备自己？我有没有觉得到我今天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去做，我来责备自己？当我们真正的承认祷告很重要，又真正的实行出来的时候，这才是一个敬拜的生活。所以那我们听完报告事项，我们带着一个心，带着一个问题：我能够做什么？我能够为哪一个事项服事？我能够为哪一个事项来祷告？耶稣说：凡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啊！那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喝一口生命水就使你一生受用无穷啊，说你主日敬拜来到教会听一场信息，喝一口生命水也不能完全解决你生命的干渴。我们每个星期扣除睡眠的时间，至少还有100多个小时啊！在这100多个小时，我们都很少想到神，很少想到圣经的话，我们不想念也不随从圣灵啊！那你想， 主的敬拜一两个小时的时间，你来到这里，圣灵要感动你，圣灵要给你生命的活水，你带回去能满足你一个星期的干渴吗？所以耶稣说，他所赐的水要在我里头成为泉源，我就要在每天生活里面活出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生活，与神同心同行，是一种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我们的生活就应该是一种无形的敬拜，没有日常顺服的生活，就不可能有灵里面真实的敬拜。所以说敬拜就是人对神的回应，人的水准神的回应。所以敬拜是一种发自人内心深处啊，我们对神充满了敬畏、爱戴和献身的回应，是我们对神的敬拜呢，绝对不会超过我们对神的认识。你认识神多少，你的敬拜就是多少。因此有人说，我们认识神到什么程度，就跟我们属灵经历走到什么程度，就决定了我们敬拜神的深度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从一个人敬拜神的态度，可以看出这个人和神关系密切的深度。四章二十三节说，告诉我们要追求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生活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要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寻找，他说因为父神寻找这样的人拜他。什么样的人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人，不是仪式，不是知识，也不在哪一个地点，而是每天的生活里面，神要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，我们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，让你自己跟神祷告，从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来思考，做一个回应。阿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若不是你的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若不是我们与你相遇，我们看不见自己内心丑陋的那一面。主，这就是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来掀开了遮住我良心良知的那一层硬壳，使我能够破茧而出，使我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你，主，当我们感恩的心就要化成每日敬拜的生活，与神同心同行，就是我们要来追随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主，我们今天众人站在这里，主，你听到了每一个人心里面对你的祷告，他们的渴慕，他们的祈求，他们的软弱，主，你坐在宝座上你都看到了，主，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，主，你为我们不断的代求，要引领我们一生走一个蒙福的道路，我们要来感谢赞美你。那我们今天的尾声，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出一个敬拜你的一个生活，这样子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继续站立唱回应诗歌。